亲爱的弟兄姊妹、亲近同学们，大家好。我虽然在美国，但是我一直有在关注大家，每一天为国内的疫情祷告。我知道这一段时间大家都辛苦了，我希望呢，每一个我们在线的弟兄姊妹呢都平安。我在主里面向你们问安，我也为你们祷告。我知道这一段时间呢，因为疫情的缘故，大家不得不在家里各自隔离，然后没有办法跟外界呢有一个正常的交往，没办法聚会啊，没有办法一起开祷告会，没有办法见到自己的弟兄姊妹，没办法团契，这个时候呢，再加上网络上有各种各样的这种耸人听闻的这种消息，有各种，有些是真实的，有些是不真实的，你也不知道哪些是真实，哪些是不真实的。总而言之呢，人们谈论的呢都是瘟疫啊，谈论的都是恐惧，谈论的都是死亡，然后整个国家就是处于一种恐惧和惊慌的这样的气氛里面啊。所以在这里呢，很多时候呢，我们就需要知道说，到底现在上帝还爱不爱我？上帝到底在哪里？在这一切在处于瘟疫的中心的时候，到底神还在不在掌权？我想，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想特别特别需要鼓励大家的，就是说我们来上一堂课，就是爱是什么？因为那我们知道说基督徒，我们知道说神爱我们。神爱我们，没有什么东西能将我们跟神的爱隔绝，哪怕是处于瘟疫的中心，所以我们基督徒的生死观里面，我们对待这种瘟疫啊，对待灾害啊，对待任何的这种天灾人祸啊，我们都知道上帝始终在做权、掌权、做王。我上次跟大家分享过一段信息，我们知道说，当我们属神的人处于神旨意的之中的时候呢，没有什么比这更安全了，因为它是几乎是百毒不侵、百害不侵的，除非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已经成就了。也就是说，当神的时候没有到的时候，我们连我们头上的身上的头发头上的头发，神都数算过，都不会允许掉一根下来。所以，但是如果神允许的话，他把我们带走了，那我们去见主的面，也是一件好事情，好得不得了的事情。所以呢，没有什么能把我们跟神的爱隔绝。但是今天呢，我们首先要先告诉大家，就是说什么是爱。我们先来看一下，学习一下什么是爱。当我们说到爱的时候呢，爱是什么呢？当你说到爱，就是说我爱我的祖国，我爱我的国家，我爱我的宠物，我爱我的猫，爱我的狗，我爱我的食物，爱汉堡包，我爱鸡翅，我爱什么什么美食。然后呢，还有男女之间的那种情爱啊，爱女朋友，爱人。你看，我们知道说把这个情人呢，都说是爱人，对吧？配偶，还有呢，我爱我的孩子啊，这些都是属于爱。那么我们就说，到底是什么是爱呢？这些当然这些都是爱。OK，那到底我们今天要谈的到底是什么爱呢？我们知道圣经给出了三种爱，圣经有三种爱，一种呢就是，叫做什么呢？性之爱就是 eros，就是指男女之间的这种爱啊，婚姻啊，情侣之间的这种爱，就性爱哈，就是是属两性之间的这种爱。然后友之爱，这种友之爱呢，是一个希腊语里面，就是这些都是希腊词哈，eros 跟 filio 呢，也都是爱的意思那这就是一种对于一件事物的一种普遍的爱，还有就是对朋友之间的爱，都叫是 filio。然后呢，神之爱 agape，就是在希腊语里面，爱呢用三种，有三个词去鉴定不同性质的这种爱哈。那我们今天当然要谈论的是 agape 的那种爱，就是神之爱哈。那圣经呢命令我们要去爱。如果你说要说，我们基督的信仰就是基督教跟任何其他宗教最大的不同呢，就是圣经不断的命令，圣经告诉我们要什么是爱，以后呢，以及呢，如何去爱啊？圣经命令我们去爱什么呢？你们要彼此相爱，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啊。那神，我们今天讲到的圣经命令我们去爱的这个爱呢，就是 agape 的爱，就是神的爱。那这个神的爱跟其他任何性质的，我们说的对孩子的爱、对父母的爱、对朋友的爱、对一个事物的爱，以及男女之爱呢，都是不同的，它是跟这些都完全不一样。因为这种爱呢，是从神而来，也就是神，它不但是从神而来，而且也是神本身 agape。 Agape 的这个爱呢，就是一种神本身自己的一种爱，是因为神本身他就是爱，他不仅仅说他能够爱我们，他本身就是爱，圣经说神就是爱，OK。那么同时，神的爱跟其他的爱不同的就是，在其他的爱里面呢，你都是有条件的，无论你是性爱也好，还是有爱也好，但是神的爱那是完全没有条件的，神的爱的是他会爱那些不可爱的人。爱那些完全没有办法爱的人，他就神有这种能力啊，因为神的他的本性就是爱啊，他不能够违背他的本性，所以呢，他的本性就是爱，神本身就是爱。那么他的这个爱呢，是透过十字架上，神受透过十字架把他的爱子献给我们，没有比这个更大的爱了。OK 啊，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讲到的哈，圣经命令我们要去爱。那么命令我们去，当我们基督徒回应神的爱的时候，我们衷心的就回应神，我们呢衷心的去尊敬神、回应神、遵守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也是向神展示一种 agape 的爱。所以这个 agape 的爱不只是指神从神而来爱我们的，也是指我们对神的一种回应，也是 agape，OK，也是一种爱。好，你们要彼此相爱，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了，这是耶稣给我们的命令。好，那圣经告诉我们呢，要去爱谁啊？很清楚的告诉了我们要去爱谁。我们看看圣经要我们去爱家人啊，爱家人这一点还是很容易的，对不对？这个相对来讲比较容易，因为我们中国人特别的讲究血缘啊，讲究血缘。这个血缘对中国人来讲是很重要的，这个家族的关系、家族的这种概念啊，这种这个族群的这种利益很看重。啊，这一点好像特别的，好像还是中国人的不太难对他来讲了，但是呢，至于说要怎么样去爱，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啊。那么怎么样去爱是另外一回事，但是他们知道要爱家人啊。但是呢，除了爱家人以外呢，圣经要告诉我们说还要爱其他的基督徒。我们知道说关于说到爱家人，我再补充一点，很多的我们看到很多国内的牧者呀，他都强调说要抛家舍业，要把自己的妻子孩子的扔下出去传道，然后呢，也为了教会的服事，常常忽略家人的需要啊，这是神不喜悦的啊，因为神保罗在提摩太书这里讲到说，人若不眷顾自己的家人，那就连不信的人都不如了。就是如果你自己不能够把自己的家人照顾好，自己的儿女父母啊，你不能照顾好他们，然后你就没有办法为神做见证啊，你没有办法去说服世界的人说耶稣的爱是很美的啊，因为他看到你自己的家人那么的遭到你的忽略啊，遭到你的这种虐待，甚至是遭到你的这种疏忽啊，他们是没有，他对这个，他们对你所传扬的耶稣是不会有吸引力的啊。OK， 所以要爱家人。那么我们爱其他的基督徒，圣经当中要说要我们爱其他的弟兄，要爱其他的肢体，这一点很重要啊，就是要爱我们教会当中的其他的弟兄姊妹，因为我们是在基督里是家人啊。耶稣的血呢，比我们父母的血呢还要浓。因为耶稣的宝血流出来了，然后因着他的血呢，我们建立了这样的一种团契的关系，进入到一种相交的这种关系里面，就是在变成神家里的人。所以耶稣的血浓于我们父母的血，要爱其他的基督徒。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常常说，我们走到世界各地，我们都有一个家，因为这个家里呢就有其他我们所爱的弟兄姊妹啊。世界各地，神在世界各地都为我们建立了这个家啊，因为他们实在是我们的家人。OK， 在基督里的家人。我们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亲爱的弟兄啊，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应当彼此相爱啊。约翰一书的4:10-11，要彼此相爱，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当这些不信的人看到基督徒之间彼此相爱、彼此相助啊，就像一家人的时候，他们其实是非常羡慕的，他们会被这种美丽所吸引啊，然后他们也愿意成为这个家庭里的一份子啊。OK。那除了这个在弟兄姊妹之间，这基督里面的基督徒之间彼此相爱以外呢，我们还要把这种爱呢延伸到我们的邻舍。所谓的邻舍在这个概念里面是什么人呢？就是在圣经里的时候就是指陌生人了。OK， 就是指陌生人 就是很多时候甚至就是指不幸的人，比方说就是爱你的这个社区其他的人，就叫做爱邻人，比方说你的邻居啊，还有那些小区里面其他的人啊，或者说是你这个城市里的人，比方说现在武汉在闹这个肺炎啊，那些基督徒呢就出去把这个出去呢发单张，他就发这个口罩，并且发单张向人们传福音啊，就是把这个爱呢就延伸到一些你不认识的陌生的人，跟你没有关系的人，就叫邻人，知道吗？而且很多是不信的，就是不信的，但是不信主的人，但是呢就在住在你隔壁，离你家不远的人叫邻人啊，或者是还可以引申为就是陌生人，就是爱邻人。 OK 啊，你看这里呢，我们就是从网络上刚刚看到的，就是武汉的一个教会啊，传道人呢带领整个教会弟兄姊妹的上街啊，到的社区里面克服各样的恐惧，去接触人群，在那里传福音啊，就是爱邻人啊，在这样子的一种惊慌啊，这种恐惧的这样的一个城市里面，然后呢把神的爱，把神的这种平安送给每一个人啊，就是这是一种爱邻人的一种爱的一种体现啊。我们要爱人如己啊，神要我们爱人如己，因为他是耶和华神，因为我们如果是上帝的儿女，那上帝本身就是爱，那么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我们也要有爱，因为我们是儿女，都是像父母的嘛。如果我们像有身上有像父母，我们像我们的天父的样式的话，我们也是会有从神而来的那种爱，因为这是一种儿女跟父母之间就是有这样子的一种相似之处，这是在我们的DNA 里面啊，就是在我们的这种从传承下来的，从父母来的爱。我们看到呢，在这个武汉同胞呢到处被别人驱赶，然后没无家可归，没有人接纳他们的时候呢，我们知道在网络上有很多的基督徒就组成各种各样的这种小组在网上的发布这样子的这种信息，要求呢就是接纳这些武汉的这些同胞武汉的同胞，让他们扫群，扫入这个扫码群，进入呢给他们提供一个温暖的住处，给他们提供接纳他们让他们呢不再感觉到孤单，感觉到被抛弃，这就是爱邻人的一种表现，做得非常的棒。我非常的为我们的弟兄姊妹，在国内的弟兄姊妹骄傲，感谢赞美主，因为这就是上帝的爱就是爱邻人当你的同胞流落街头的时候，在寒风中瑟瑟发抖的时候因为这种非典的缘故没人接纳他们，不信的人都把他们驱赶，像驱赶瘟疫一样然后把他们当作这个瘟神一样的时候的基督徒要伸出手去把接纳他们接纳他们，感谢赞美主，谢谢这些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候能够展现基督的美和基督的爱我们要爱失丧的人，这个世界充满着失丧的人，你知道在这个当这个瘟疫爆发的时候，不信主的人跟信主的人之间的区别是多何等的大，这些不信主的人在这个时候他们是何等的无助，因为他没有地方可以去转向 没有谁可以转过去的求助不像我们基督徒，我们可以凡事带着主的面前来求，因为我们有一位我们有一位主，我们有一位救主，他是垂听我们祷告的，我们是有位天父，他是爱我们的所以呢，我们就心里头有一种淡定，有一种平安，有一种沉静，有一种端庄在里面。我们在对待死亡、对待疾病、对待瘟疫的时候，我们有一种来自从属天而来的一种冷静一种沉着我们不会惊慌失措我们不会感觉到惶惶不可终日 OK 但是呢，这些失丧的人、不信主的人，他们没有这种平安，他们没有这种平安，所以呢，他们在面对死亡的时候，突然之间家里人就是被瘟疫夺走了生命然后他就会有一种极大的恐惧抓住他们。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去爱他们，爱他们，因为他们是按照上帝的性情和样式造的。我们也曾经是不信的、不信主的，也是失丧的人，但是神呢，透过某一个人把我们带到他的面前来，所以我们要把福音这个时候非常非常宝贵，把福音传出去，传给那些在惊慌失措当中没有盼望的人，我们爱失丧的人，特别是在这个瘟疫流行的时候 OK 约翰福音17章26节就是 这样说的，我已将你的名指示他们，还要指示他们，使你所爱我的，你使你爱我的爱也在他们里面，我也在他们里面。这是耶稣基督在上十字架之前跟他的门徒，在他的门徒之面前的为所做的一个祷告，向天父祷告。他说呢，他知道他自己马上就要升天，马上就要上十字架了。他说呢，我已将你的名，就是你的名，就是指天父的名呢，指示给他们，还要指示给他们，使你所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我也在他们里面，就是爱世上的人。OK， 我们把神的来神的爱啊传出去啊，让神让他们呢也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们里面，因为住是赐给我们平安的神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就有从神而来的这种平安。圣经还告诉我们了要爱仇敌，所以我们看看，我要爱弟兄姊妹，我们要爱跟爱邻舍啊，就是所谓爱邻舍，就是爱你周围的这些跟你没有相干不相干的人啊，就是啊，然后呢，我们要爱失丧的人，然后我们还要爱仇敌，这是越来越难了。OK， 你发现说你爱自己的家里人还是很容易的，那爱自己弟兄姊妹好像也不难。啊，虽然有的时候你会觉得是教会里面啊，或者是查经小组里总有那么一两个人呢，很难让你爱起来，很让你讨厌，心里头很不容易爱起来，但是呢，还是能够接受，对不对？神说让你去爱他们，还是容易接受，因为他毕竟是基督里的家人嘛。然后呢，越来越难了，要求越来越高了，然后呢，还要爱这些失丧的人。啊，爱邻舍，爱邻舍就是跟你没关系的人呢、啊，然后还爱失丧的人，爱失丧的人就跟你一点着落、一点关系都没有的人 ，OK， 然后还要爱仇敌，爱仇敌的就是上升到最高的一种难度了 ，OK， 啊，耶稣说，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你们若当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那说的也很实在，对不对？如果你爱的人只是说你能够很本身就很可爱啊，本身就对你很好的人，你要爱他们一点都不难嘛，对不对？连这些不信的人、不信主的人，他们也能够这样去做。但是呢，要爱你的仇敌，爱那些为你为逼迫你的人祷告，那就不一样了。那一下就把这个两者之间就区分开来了，因为只有从耶稣基督来的这些门徒。只有耶稣基督的信徒才能够爱那些仇敌，就是为逼迫你的人祷告。只有耶稣基督是这样子的，只有他的门徒是这样子的，其他任何一个宗教都谈不上。OK， 所以这是爱仇敌，因为耶稣基督说：“他的日头照好人，照歹人；他的雨水呢，降在义的人身上，也降在不义的人身上。”啊，耶稣基督已经向我们展示了。是如何去爱仇敌的？我们再说一遍哈，这个爱仇敌的这个爱呢，不是一种感觉，而是一种行为。就是说，当有人像，就是当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他的仇敌向他唾沫鞭打他啊，在扇他的耳光，用拳头击打他，然后给他戴上荆棘冠冕的时候，百般的羞辱他，嘲讽他，然后呢，再上十字架钉他十字架。这样的时候呢，而且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呢，还不断的嘲讽他。那但是神呢，但是耶稣呢，还是在十字架上说：“父啊，求你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当他这样说的时候，他是不是当他在去爱他的仇敌的时候，他是不是真的就心里头有一种，对他的仇敌有一种情感上的爱呢？不是，肯定不是。他情感上肯定也非常厌恶这些人。但是呢，他行为上知道说他行为上做出来的呢，展示出他的爱来。OK， 有的时候也是这样啊。当有一个，特别是国内的基督徒，还有教会面临很多的逼迫啊，政府呢把你的教堂给拆了，把你的十字架给拆了，然后把你的聚会点给打散了，把你的这个书籍给收走了，把你的这个聚会的场所给。摧毁了，给拿走了啊！逼迫你把你们，就是总而言之，就是百般的这种逼迫你的时候，你说你要去爱这个逼迫你的当局，你爱逼迫你的那些对你凶神恶煞的警察，就是你要那种情感上要爱他们，爱得起来吗？肯定不行的，你情感上是很抵触的，对不对？但是你还是为他们祷告啊。你还是为他们祷告，然后呢，你还是在言语上、话语上，你还是尊重他们。那就是一种行为上了 ，OK， 就是行为上，哎，你要用你的行为去回应，而不是情感上去回应。所以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要爱上帝，爱神， 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当你爱神的时候，其他的这些爱呢，去爱前面说的爱这个家人啊，爱肢体啊，爱邻人，爱漠视，爱失丧的人，还有爱仇敌的，就会容易爱得起来。因为这个爱是一种要有个源头，我们本身是没有的啊。如果我们跟这个爱的源头接不上的时候呢，我们这些爱都就会缺乏啊，就没有。所以当我们爱神的时候呢，这些爱呢，神会透过这个管道，我们只是神的一个管道，然后透过这个管道呢，把他的爱输送下来。所以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当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记不记得法利赛人问他说，哎，那个我整个的旧约有613条律法，那么多的律法，哪一条最重要啊？耶稣说 OK， 律法和先知的总纲呢，就是尽心尽意尽，这就是爱神，爱神还有爱人如己。所以你要尽心尽意尽主，爱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当中最大的，也是第一条 OK、啊、就是爱神。好，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了，诫命和律法和诫命和整个律法和先知的总纲就是爱，对不对？就是爱神和爱人如己。看，那圣经告诉我们何为爱。咱们中国的这个爱呢，非常的有意思，你看到吗？它就是有个心在里面，啊，是从心发出来的，啊，这个哥林多前书的这一章里面，哥林多前书讲到的这种爱的篇章里面呢，就是整个基督教爱的一种诠释，就是解释，一种很好的解释。所以第一就是爱是恒久忍耐。所以你会发现，当你会发现说这个人爱你的时候呢，其实他对你有很多的忍耐。就是忍耐就是什么东西的啊，不只是说就时间上等候你的改变啊，不会很急着呢，就是觉得要你一天就很完美啊。然后呢，爱是恒久忍耐，就是就像你带你的孩子一样，你知道你的孩子在成长过程当中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毛病，他是一个小罪人，他有各种各样的罪，啊，但是呢，你爱他的时候，你就给他时间，让他去成长，让他去一点一点的呢，去进步，对不对？啊，那爱是恒久忍耐，就是我们在爱一个人的时候，我们总是不挑剔他，不苛刻他，给他的时间，啊，恒久忍耐，啊，恒久忍耐，对他有耐心。给他时间让他去成长，对他宽容 OK， 就是还是很久忍耐。那你对待你的太太，你对待你的妻子，对待你的配偶，对待你的孩子，还甚至对待弟兄姊妹，你是不是一下就要求他完美呢？还是你对他有一种忍耐的心，给他时间啊，一种宽容的心，让他去改变，去进步，去成长呢？爱是恩慈，这一点很容易解释啊。Kind 就是你对人呢，就是有恩慈，说话呢温柔一点啊，不是这个说一些非常不是用刀子的，像刀子嘴一样的。所谓的刀子的嘴豆腐心是不存在的。OK， 当一个人有爱的时候啊，刀子嘴是。也是不可以原谅的 ，OK？ 你的嘴巴不应该有这种非常锋利的话语出来，是伤害人的。永远是以恩慈相伴啊 ，OK？ 爱是不嫉妒啊，你知道嫉妒里面是没有爱的啊。当你一个嫉妒弟兄姊妹的时候，我们也很容易嫉妒弟兄姊妹啊，觉得这个人呢，为什么他有这样的恩赐我没有呢？啊，这个弟兄姊妹为什么他有这样的祝福我没有呢？啊，为什么他有那样的经历我没有呢？为什么他有那样的见证我没有呢？啊，当你在嫉妒弟兄姊妹的时候，你的爱就不在里面了。嗯，爱是不嫉妒别人，爱是不自夸啊。自夸的时候呢，你所有的注意力都在你身上啊。你自夸的时候呢，你就是在贬低其他的弟兄姊妹，就贬低其他的人啊。这个是跟基督教里面的这种爱是格格不入的。自夸、骄傲和自夸是上帝看为最重的一种罪啊，在神看来是一个最严重的一种罪啊。这个因为骄傲是一切罪的罪之母，在这个罪的这个骄傲里面呢，会孕育出其他的种种其他的罪来啊。所以这个骄傲是上帝是最看不最痛恨的 因为神说他会必使骄傲的人 降低，把谦卑的人升高。Okay？ 这是因为骄傲，因为你知道这个自夸和骄傲，就是因为神最大的仇敌撒旦，他就是来自这个骄傲。Okay？ 这个骄傲自夸，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导致撒旦的堕落。他成为神最大的仇敌。Okay？ 所以呢，如果我们身上有很多的骄傲，有很多的自夸的成分，其实我们就不像天父了，我们更像撒旦，所以那是被神所厌恶的。Okay？ 不骄傲，爱是不粗鲁。Okay？ 不粗鲁的，当 你一个人很粗鲁的时候，你就不可能是有爱的，就爱就体现不出来。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就不是强求啊，别人明明是不愿意爱你，可是你为了自己的益处的时候呢，因为你为了自己的益处是去强求 ，OK， 去强求自己的益处，不为自己的益处，就是一种爱，就爱跟自私是没有办法同时存在的。当你爱一个人的时候，你就必须要做出牺牲，你不可能说你爱别人，但是你要别人为你做出牺牲 ，OK， 爱本身就含有牺牲的意思。当你去爱一个别人的时候，你就不能够去求自己，不能够只求自己的益处，你必须要做出牺牲，做出让步，那才是爱。Okay？ 当你夫妻之间因为某一件事情争吵的时候，你到底是要对方来听你的满足你呢，还是你主动的愿意去舍去自己的愿望去满足对方呢，这就是可以判断出来你到底爱不爱这个人。爱是不轻易发怒，这一点是很容易，就是讲的没有比这个更清楚的了。一个脾气很暴躁，动不动就是破口大骂，动不动就大声吼叫的人是不可能说他是爱的。Okay？ 有很多人会说，我这是为你好啊，我这样骂你是为了你好啊，我这样批评你，我这样要求你，我这样说你是为了你好。不是，不是，你不是为了他好，是为了你自己好。OK， 如果你是动不动就轻易发怒的时候，破口大骂的时候，不管是姊妹还是弟兄，如果你这个时候没有一点忍耐，然后呢，很容易被得罪，很容易跳起来发怒，脾气不好的时候，这都不是爱，你心里都没有爱，爱是不轻易发怒。OK， 爱是言语温柔。爱是不计算人的恶，这一点也是颠覆了我们的常识。因为我们人呢总是喜欢，夫妻之间也好，还有是抚养儿女也好，还是对待其他弟兄姊妹也好，别人得罪你的时候呢，你会把它记得很清清楚楚，把它记下来，哪一年哪一月哪一日你说过一件什么样的话，你做过一件什么样的事情然后你怎么样得罪我了，怎么样伤害了我了，然后你要把它记得清清楚楚，而且生怕把它忘掉，而且呢过一段时间呢就温习一下，又去复习一下，就温故而知新，天天就复习这件事情天天在脑海里面过一遍，然后呢一吵起架来的时候呢，马上就想到说哪一年哪一月，就指出来你怎么得罪我了这不是爱。 OK， 这个不是爱。上帝说如果你要爱一个人，你就要原谅他们，就像上帝也原谅了我们一样。东离西有多远，他让过犯离我们就有多远我们得罪的神的事情多的去了，我们就是一本书都写不完但是呢，上帝在我们在他来到他面前跟他认罪当我们来到承认我们的罪承认我们的罪时候，我们在他面前悔改的时候呢，神就已经把这个 block out 就是已经把他整个的涂抹掉了，涂抹我们的过犯了，就像大卫说的，就涂抹掉了我们的过犯。OK， 就神不会再去计算我们的恶。OK， 爱是不计算人的恶，所以我们要有天父的性情和样式。在这一块上呢，我们在跟爱人吵架，跟孩子的在抚养孩子的过程当中，对待其他的弟兄姊妹，对待其他的人的时候，我们都不能去计算别人的恶，也我们要涂抹掉他们的过犯。涂抹掉一切，从新开始，绝对不要想着说你还记得吗，你怎么样说过这句话，然后旧账重提旧账重算，旧事重提这是不蒙神喜悦的不计算人的恶。 爱是不喜欢不义，所以爱是不喜欢，这张图大家都知道，不听邪恶的事情，不看邪恶的事情，不说邪恶的事情，不参与邪恶的这种活动啊。诗篇第一章，不从罪人的不从罪人的道路，还怎么来着，我忘掉了哈，就是他说到的是，就是说诗篇第一章，让我们来看一下哈。我记得英文的，总是不记得中文的，那我们看一下哈，他说到的就是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作为，就是不参与恶事啊，就是不喜欢不义的事情，不要跟不义的人为伍啊，不要跟不义的人为伍，不要参与他们任何的图谋，不要参与了任何的计划啊。OK， 无论这件事情看上去是多么的诱人，无论一个商业计划看上去是多么的这个有利可图啊，但是里面如果你知道它里面有一些不义的事情的话，基督徒都不能够参与其中。OK， 否则的话呢，你就会像匹糠一样被风吹散。OK， 只有当你这个行公义好怜悯的时候，喜爱神的律法的时候，我们才能成为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OK。爱是喜欢真理啊，这个人呢，你看看好，表面上说一套，但是他后面呢，用左手的时候呢，做的一个姿势是什么呢？这个姿势在美国里面，美国的这个文化里面表示，我说的不是真，我说的不是真的，我言不由衷啊啊。前面呢，他说的振振有词，但是后面做一个手势，表示说，就告诉人家说，我说的都不是心里话啊。我们基督徒不能够这种两面三刀啊，就是阳奉阴违，说一套做一套。我们基督徒说就只喜欢真理，是真实的就是说真实的， yes 就是 yes， no 就是 no 啊，就是让你的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啊。我们不能够阳奉阴违，只喜欢，我们要只喜欢真理，不喜欢不义。然后呢，爱呢总是保守， OK， 保护你，保护你的孩子，保护你的家人， OK， 爱总是相信啊，你要信任别人啊啊，如果总是怀疑啊，怀疑，然后呢，怀疑你的爱人，怀疑你的孩子啊，不信任他们啊，不相信他们说的话，不信他们能做这样的事情，就不是爱。OK 啊，然后呢，你说我爱你，但是处处呢，我去跟踪你，我去调查你，我到后面呢啊，我去想方设法的去啊，去到处呢去打听你啊。这个不好不好，然后爱总是相信，要相信别人 ，OK， 你才会感觉到是被受爱、被爱、被尊重。爱总是盼望，啊，不要总是把一话呢说死，就说我就知道你没有出息，我就知道你会怎么怎么样啊，然后把这个人呢往坏里面去说啊，把他呢就是用一些话呢就打击他的信心，打击他的这种自信心。不是，而是要有种总是有饱含盼望啊。当耶稣爱我们的时候，也不是说他不是说他爱我们的时候呢，不是说我们不他爱我们，但是并不希望我们总停留在原处。他知道我们将来会变成什么样的人啊，他对我们，耶稣基督对我们有充满着信心，充满着盼望啊。他知道我们，我不会永远停留在我们原来的面目上面。啊，跟信主的时候一模一样，他知道我们有一天会成长 ，OK， 所以爱总是盼望 ，OK， 当他呼召基甸出来的时候呢，基甸那个时候，你到士师记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例子，是基甸那个时候非常的胆小怕事儿啊，他已经被那些被当时呢被他的仇敌呢。欺负的不得了了，欺负的不行啊，欺负的好像是米甸人嘛那个时候，然后呢他是躲在那个酒窖里面的晒谷子啊，就是一些胆小如鼠不敢出去面对仇敌啊，但是呢神的使者呢就呼召他出来的，就告诉他说你是将军啊就是基甸啊，你是个元帅啊你要出来，你要出来带领以色列去征战。他当时呢他还是一个躲在那个里面是个胆小鬼，但是神并没有按照他当时的那种样子啊来看他，把他看低啊，神按照他将来呢会成为什么样的人来看待他啊，就是所以神也是这样对待基甸，神也是这样对待我们。OK， 啊，所以我们也要这样对待别人，爱总是有盼望，对其他人要有信心，要有盼望。 爱总是坚忍啊，这个是非常的艰难啊，但是我们咬紧牙关，我们要把这个事情的坚持到底啊，不轻易放弃。当你爱一个人的时候，你不会轻易的放弃他啊啊。我们常常听到父母在教养孩子的时候呢，你再这样做我就不要你了啊，你这样子或者是跟夫妻之间啊，因为某一些原因啊，某个事情吵架啊，你再这样子的话我们就离婚啊，这些话呢都不是一种坚忍的表现，这些都不能说是一种爱的语言。爱的话呢，你就是要坚忍到底啊，不管这个眼前有多难，就像这个新型冠状病毒一样，不管这个眼前的疫情有多严峻啊，都要坚持下去啊，不管这个婚姻现在看上去是多艰难，两个人之间的日子过得有多难excuse me。还有呢，不管你的孩子眼前多么的悖逆，也多么的难以管教啊，你都要坚忍下去，不要轻易放弃，就是这就是真的体现出你的爱。所以动不动的就在口头上威胁别人，这呢啊就是不好 ,OK, 这就不是一种爱的行为和言语。所谓的爱是永不止息是什么意思呢？爱是 will never fail, 啊，就是说这个中文的翻译呢有一点点没有达到那个意思，但英文的意思呢就是爱是不会失败的。其实从英文的意思其实这个意思，就是说你爱一个人，你如果是能够按照这样的前面的神告诉我们的这个格林多前书的这一爱的篇章里面这一些要求你去做的话，爱是会战胜一切的，就是这个意思。爱是不会失败的，就这意思哈啊，爱是总是能够胜过世界的，就是爱，那个胜过世界的 ，OK, 胜过十字架，胜过这个一切的，就是从神而来的那种爱。爱呢，比信心和盼望呢都要大啊！没有爱的话，这一切都没有意义，一切都不会有意义。没有爱的话，就这一切都没有根基 ，OK。啊，圣经呢，为我们提供了爱的榜样啊，耶稣就是一个爱的最佳的诠释，他本身就是爱啊。他为我们自愿的上十字架上，把自己献给我们，作为献祭的羔羊一样啊，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对我们的爱就没有比这个更大的了啊！耶稣就是上帝 agape 的爱的这种一种总体的一个诠释，他就是一种象征啊！他是啊，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爱独生爱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啊！这就是耶稣爱我们 ，OK。耶稣也说，爱我的我也爱他，恳切寻求我的必得寻见啊。神差他的独生爱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就再次显明了，这就是 agape 的爱，就是上帝的爱，无条件的爱 OK 啊，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我们死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啊。人为朋友舍命，人的心爱心没有比这个更大的了啊，耶稣基督把我们当作朋友，为我们舍命啊，让我们呢不但是做他的朋友，而且是做天父的儿女啊。是爱，所以我们看到知道说哈，爱不是一种感觉啊，爱不是一种感觉啊，不是说哦我心里软浓浓的呀，毛茸茸的呀，我心里都充满了这种感觉啊，心里都充满那种情绪啊，非常的想一种温柔的情绪，一种浪漫的情绪啊，就是对这个人啊，这种很多的这种婚姻啊，就是这种性爱之间的情爱之间的，就是用这种东西，就是用这样的一种爱。但是你知道这种感觉呢，最初是很重要的，最初对于两个人相识，男女之间互相接触啊，最初建立这种关系之前是非常重要的一种感觉。但是如果你要靠着这种感觉不断的，你整个的一生在婚姻里面要靠着这种感觉的话，你会非常的失望。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说爱情是婚姻是爱情的坟墓，就是什么，一进入到婚姻以后，所有的前部的那种暖浓浓的毛茸茸的那种感觉全部都消失了，那种浪漫的感觉，那种温暖的那种感觉就消失掉了。因为爱不是一种感觉，因为它这种那种东西不会持久的，爱是一种行动啊，我们为武汉祷告啊，我们对其他人的这种爱也不是一种感觉 啊，耶稣对他的仇敌的爱也不是一种感觉。我们对这个武汉的这个就社区里面的这个城市里头这些啊，在非典当中啊挣扎的这些在抗争的这些同胞，我们心里头也没有那种软浓浓的感觉，因为他们有很多人我们并不认识他，我们几乎不认识他们。但是呢，我们为他们祷告，因为他们是我们的同胞啊，因为神要让我们这样去爱他们，爱是一种行动，我们要去帮助他们，为他们祷告啊，爱是一种行动。小子们呐、啊，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面。啊，如果你光是在口头上说爱爱爱，然后你没有行为和诚实的话，你的爱是空的。OK， 这点很容易理解。所以我们大家有为，希伯来书也说，我们要常常为那些在肢体，就是在受囚禁的、受逼迫的人祷告。OK， 啊，我们要为他们祷告，因为呢，他们就好像我们在受捆绑一样。就像我们在受囚禁一样 ，OK， 因为呢，他们在我们里面跟我们一样，都是在神的这个身体里面啊。他说：“你们要纪念那被捆绑的，好像与他们同受捆绑，也要纪念遭苦害的人，想到自己也在肉身之内啊。”就像我们这样，我们看到武汉的同胞现在在这个新型的肺炎冠状病毒当中去抗争征战的时候，要想到我们也是在肉体之内 ，OK， 我们要为他们切切的祷告。那当王英牧师被定罪啊，被囚禁的时候，而且是漫长的牢狱生活，他要被囚禁9年，我们要切切的为他和他的家人祷告。要想到呢，他被囚禁了，也就是我们在被囚禁，因为他是我们在主里的亲人。Okay， 我们要常常为他们祷告，感谢赞美主。Okay， 我们如何？那问题是我们如何向神表达爱呢？如何我们向家人表达爱呢？啊，我们如何向敌人表达爱呢？我们如何向失丧者表达爱呢？我们这些问题，我们留给大家回去自己思考。Okay？ 啊，那特别是在这段时间大家不能出门的时候，你在家里就好好的想一想，好好的祷告，让神向你显示如何向别人表达，如何把神的爱表达出来。所以爱是什么呢？啊，爱是什么？耶稣说，我们若照他的命令行，这就是爱。你们从起初所听见当行的就是这命令。啊，耶稣说，你们要爱我，就要遵守我的命令。所以我当神让我们去爱别人的时候，我们遵守他的命令的时候呢，啊，这就是爱了。 OK， 感谢赞美主。我们就来结束祷告，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主，谢谢你，你是爱，你本身就是神，就是爱，你也是能够去爱的人，因为你向我们显示了什么是爱啊。你在还没有把你的独生爱子在十字架上赐给我们之前，你就已经爱我们了。你赐给我们宇宙，赐给我们阳光空气啊，良辰美景啊，日夜星辰，你赐给我们你赐给我们生命气息，动作存留你赐给我们一切生命所要维持的一切，赐给我们食物，赐给我们健康，家人赐给我们家人，赐给我们友谊，赐给我们爱，赐给我们的国家赐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富庶的生活，赐给我们平安的生活赐给我们健康，这些都是爱。然后呢，你还将你的爱子赐给我们，那我们不但是有在今世有这种生命，而且我们还有永生然后让我们跟天父上帝连接起来了，作为成为神家里的成员，没有什么比这个更大的爱了。主啊，谢谢您。我知道我的同胞现在都在遭受苦难，他们在这个以这种瘟疫在抗争他们在瘟疫当中呢，有很多人非常的惊慌失措和恐惧笼罩在他们的头上。主啊，我祈求你赐平安的神，你将平安赐给我的同胞，赐给我的弟兄姊妹，赐给那一块铁土地，赐给那个国那个城感谢主，谢谢你，让我们知道说，在这样的一个时刻，非常的时候，让我们知道神，你是爱，没有什么能够将基督的爱跟我们隔绝。 让基督的你的平安能够临到每一个人身上。主啊，你让这个时候在武汉的弟兄姊妹，还有整个中国的弟兄姊妹，能够伸出手去向他的邻舍，向这些失丧的人，将耶稣基督这个 agape 的这个无条件的爱呢，然后传达给他们，然后给他们赐给他们。愿你在这个时候能够收获更多的灵魂，能够将众多的人归向你，主啊。愿你的荣耀像在这个时候显现，愿你的怜悯和恩典也临到这座武汉这座城市，临到我的国家。感谢赞美主，谢谢你以 每一个在家里、隔离的弟兄姊妹同在，将你的平安和喜乐丰丰富富的赐给他们，保守每一个弟兄姊妹他们的健康和他们家人的健康。谢谢你眷顾我们，爱我们，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Amen。